讲的这些内容你听得懂
啊？不行。喂喂，怎么说呢？就是当时的这个以色列人都在抗议的这个事上老师们吧，他们当中大部分的人也是这个都在抗议，只有这个耶稣啊和迦南才能在这个迦南地吧，以这个十三节啊，里面也有提到弟兄们有天天有彼此相劝啊，有感情啊，有把这个永生神的启示啊，我想在这个当时的人呢，说这个不把永生神的启可能就是有压力的，这个也是啊，我加了一样，因为他们大部分的人也是不顺吧，就他们这个加拿大也是啦，也是我加拿大因为这个是生活或者也是不容易的事，去留因为这个深深以爱啊，要应该有这个知识我这个勇气吧，大约是这样。
你后面一句话是说是什么意思
啊？我因为啊，除了这个深深以爱啊，勇气啊，很有吧，很重要。
哦，勇气哈。
这个还有这个之外会分别呢，因为你当时这个深深是我大多数人对抗吧。
大多数人怎样？
我大多数人持这个相反的意见呢。
我简单说一下，就是说，当时就是加勒跟约书亚他们两位，有信心，然后也有勇气，但是当时大多数人他们似乎就是都是与他们与这两位对抗。
今天是少数人，但是抵抗我们的都大数人，大多数人，所以要紧的是要有勇气。人家讲这样的嘛。喂，你还有没有要讲？
不要了啊。挽留你们是就是这个整体的内容这些问题了啊。
这个
问题就不要了。
啊，你可以问了。
这个三章七节的里面提到的这个心灵，有话说了，然后在这个三章九节提到这个你们的祖宗使我贪恶我想问的子女。这个心灵啊，是不是以一个做个阿威的身份是吧？
你说圣灵是什么？你要问题？
三章七节里面提到这个心灵啊，然后三章九节提到这个祖宗师和贪我啊，这个
对，
我是不是就是指这个心灵啊？或者指这个阿威啊？
他是神，是亚威，他们在试探神。
这个我是指阿威，不是指这个心灵吧？
哦，不是，不是。
你因为七节谈到圣灵有话说了，用圣灵嘛，那。 那七节应该是可以理解是说神借着圣灵来说这些话。
他说心灵是圣灵，圣灵圣灵是
灵性，你试探是谁？
试探神也可以说是从试探圣灵，可以。
七节，圣灵有话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那圣灵说他的话，那个他指的是谁呢？阿 K， 你认为呢？
阿威了，
好，那七节八节这个他都指亚威，但是九节就变成这个我又变成是亚威，那这个会不会有问题？或者就是说说话的人其实角度有改变？这个九节的这个我，因为他谈到的是我的作为，所以这个我的作为，这个我是谁，跟那个试探我的对象应该是一致的。那如果他是圣灵，那就是圣灵的作为，那如果是神的话，那就是亚威的作为。因为那个后面结尾十一节结尾又有我的安息，对吧？那这我的安息是圣灵的安息还是神的安息？这个就要跟后面来看了。
第一句话照言语是说照着那个圣那个灵持续的说了，而说的内容就是后面今日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所以他是讲把从第七节的后半段今日怎么怎么样是按着那个圣灵在说话的，他持续在说，按着那个圣灵持续在说的，所以这些东西是按着圣灵在说。他赵言总不是说圣灵说，你只是按着圣灵在说，而这个说就是第十五节所讲的，在那个被说的里面。在那个被，如果就直接就讲这个，在那个被说的里面，其实是指圣经了，或是当圣经被说的时候，圣经被说的时候，所以第七节那个按照圣灵来说的，就是圣经在说的了。然后到了第四章，就是大卫说了。大卫说，所以我们观察到，实际上是这整句话都是大卫说。那大卫他是在圣经，他写下来的，他说的都变成是圣经，而他说的是按着圣灵他在说的，他是照着圣灵在说话的。 所以整句话是大卫说，但是他说的话，他是又代表是神，神说的，因为他说的内容就是民数记第十四章神在说的那句话，神说的那些话，他把那些话精简。这样可以了解吗？
啊，了解了解，
了解了哈。
还有没有其他问题？
问的这个是细节的，台独的这个靠神的顺生读的是指什么东西呀、啊？
第几节？
1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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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初确实的信心是指什么？
好，李部长，刚才他有在讲，可是有的人都听不懂，再讲一遍。
把它换作是起初确实的信心，这样的翻译法是不好不对的。我还想第一个坚持这个字，这个字坚持这个字在新约里面出现了十几次，将近20次，这个字从来没说是坚持信心，没有，只有和本只有在这个地方它翻作是坚持信心的、啊，从来没有讲说他要坚持信心的，就说坚持什么东西，坚持什么东西，从来没说他是坚持信心。坚持本身这个字就有信心、相信的意思。坚持，但是说当你说你是坚持，你坚持的话，其实就是你相信的、啊。所以坚持跟相信哦，它是虽然不同，其实它意思是一样的。所以你说坚持信心没有意义啊，你在坚持的就本来就是一种信心了，还在坚持信心。再来，那个信心那个字，我强调这个字本身在1章3节里面就是神的实体的像，那个实体那个字，基督是神实体的像。所以我解释说这个实体这个字，它基本上它在古典的意思上它有4种意思啊，它可以指沉积在底下的东西，也可以指一般的基础组成物，也可以指一个实体，也可以指财产。好，这是古典上讲的，但是我引用的是鲍尔，鲍尔他并不反对这个这样的讲法，那他更强调是第一个，他有一种表达一种事实或是一种实现一件事情，第二个他更是一种行动的计划，行动的一个方案。那为什么他要这样强调这个字？因为这个字本身跟基督的同伴，我们是基督的同伴，那个字基督里有份的这个字原来是同伴，有分享，分享者，原来这原来我们应该换作是分享者，有份分享者。那这个字的动词它用在一种商业，我们说股份公司哈，你是跟他有股，你跟他有股份的，你们有相，因为有股份就是你们的债券，你们的债务是相息息相关的，所以本身你们是一同伙共工作伙伴，你们是工作伙伴。那工作伙伴他这个跟你说这个实体这个字或者根基这个字，如果用在这个伙伴的话，它变成是一个你们公司的一个方案，公司或者说你那个一个商店它的一个计划方案，它要去执行它怎么样去赚钱的一个方法。如果我们是坚持这样一个方法的开始开端，开端这个字我比较没解释了，因为前面已经有讲开端这个字原来就是一个开始。那这个开始在2章那里有讲的，5章12节或是6章1节都有出现了。 他都是其实都是讲到这个讲到基督的基督是一个开端的，他表示说这样的一种救恩的开始，救恩的开的源头，这个开端也可以指一种源头，它是一个某一件事情的开始，或是一个起，我们有时候换作起初，它有时候它也可以指一件事情的最基本的开始的那件事情。那表示说，这个计划的开端，就是指神透过基督要去成就他救恩的这个方式，我们要坚持到底。这样了解吧 ，OK。所以这句话是在指我们对神的整个透过耶稣基督是他的救恩的开端。我们把这个东西坚持到底，我们就肯为跟基督是跟他是同伙的，我们是跟他同伙的。那这句话其实就是第六节的再一次的解释。第六节是谈到说，我们是基督，基督，我们是基督在他的家治理他的儿子，那我们就是他的家。我们是基督的家，跟这里是我们是基督的同伴，意思是很类似的一样。他那里强调是我们在坚持一个东西，坚持两件，还有两个词，这两个词，第一个和本是换作是可夸的盼望，第二个是胆量。我先讲胆量，胆量这个字本身是一个，我上次有解释，胆量是他能够很坦然的来说话来见证，他能够坦然的说话来见证，这是一种胆量。我表示说他能够对神的话，他能够勇敢的去向别人来说，没有隐藏不说的，没有隐藏不说的。那这个字我们前面有三月讲的，这个它是用在保罗的书那个使徒行传里面用的最多。保罗说他没有一件事情他是隐藏不说的，就是这字胆量这个字，我们要坚持这个。第二个那个盼望的夸胜，或者说可夸的盼望，原来是说盼望的夸胜，盼望的夸胜，那到底是在夸胜什么？如果后面来讲，它是我认为它比较偏向于是对恶者的引诱，我们对诱者的引诱，我们能够去夸胜，我们不受他的引诱，我们能够胜过他。所以因着所以说因着盼望而有的这种夸胜，我们能够坚持到不受恶者的来引诱，我们不离开神的原先的拯救。那我们就成为他的家。所以六节跟第四节你要把它合起来看，它其实它是在重复在讲的，它前面的引言后面再再次重复的结论再重复一次，它表示说整个神怎么样来拯救耶稣基督，是透过他的受苦，透过他被试验，以至于他完全的就成为这样的一个基础。这种基础的开端就是我们要去坚持，我们也要像基督一样。所以长老刚才他在回应的时候强调一点，今天民数记里面所讲的以色列人看到什么，他们自己失败，现在作者引用这个东西，受信者很多的人他们也看到了耶路撒冷的事情，他们也失败了，因为他们都没有坚持神给他们的救恩的方法。那今天对我们来讲呢，我们所处的环境，我们看见什么会让我们因为那种罪的引诱，我们也可能会落入失败，我们也会可能一样。 那我们就应该要坚持这个神的救恩的这个计划的这种开始，这种源头，我们要坚持住。那这个源头是什么？这样对我们来讲，我们今天强调一，要遵守神的律法典章。一个完全，什么叫做完全？完全就是遵守神律法典章的，这个叫做完全。所以后面他有谈到基督因着试验而学，透过试验而学会的数目。基督也要学会顺服，刚刚被完全的。那同样的，我们也是一样，我们今天也是在学习怎么样来遵守神的一切话语。那神的话语就是包括神的律法典章。当我们这个东西我们能够把它坚持住，那我们才是跟基督是有份。那今天太多的人，他们是在讲律法是只要基督已经成就就好，基督做好了我们就做好，他们是在强调这基督做好了就等同我们做好。但圣经希伯来书不是这样讲，是基督做好了，然后呢我们要按基督的模式来做好，这是要接我们大家去强调。
我刚才就是问这个有关神圣的问题，就是神他对这个律法啦，我这个高音的问题因为就经文来说的，如果这个教导我们要坚持才能在这个基督里有份就这个基督同伴，那么反过来说，如果我们不能坚持的话，就不能成为基督同伴吧我说的是因为有些人呢提出这个一次得救为得救吧然后就是说圣经里有提到这个一个人如果信了这个耶稣基督就是一个信主的人，他是重生了吧我就想如果一个曾经重生了的人他是不是就不会失去了救恩，因为他已经出生了吧大家懂我的意思吗？
聪明可以讲一下吗？
你刚刚讲重生，你的问题重生了的人怎样？
我就是说啊，这个人已经重生，已经生出来了吧？
对。
啊不，他是不是就不会再死了？
是不是就不会再死了？是吗？
就是说会不会再失去这个救恩呢？
就是这个救恩还会不会再失去？也就是说三章十四节这边的他没有坚持到底，是不是也会失去救恩？大概他问的意思是这个，
是吧？你问的是这个吗？阿哥，你问的是这个问题吗？
是
啊。确实呢，这里很强调那个起初那个字就是起点呐。那么坚持到底，那个到底那个字铁路就是终点啦、如果用赛跑来讲的话，你跟耶稣基督一起来赛跑，一起来跑这天国路，结果你刚开始的话一起跑，跑到中途就跌倒，好像以色列人在40年里面跌倒一样， 那你没有到达终点。那终点就是哪里？就是迦南地天国。那既然没有到达天国，那请问你有得救吗？没有啊。这样听懂吗？
懂。
好、哦，有在听基督里有问的，有问那个就是名词啦。他是如果做同果人来讲，或是说他有产业啊，继承的产业这个同果人，那就在基督里那个、哦、那个在基督里，他少了一个字，就是变成啊，那个是动词。变成这个字很有趣，它是一种现在完成式，已经过去已经呢是变成了，一直到现在它还是成为这个同伙人了、啊、过去是成为同伙人，到现在就是同伙人，它的意思是这样。但是它有一个要符合的条件，就是若将那一个确切的那个开始啊，那么你把它这个持续一直到终点，你要得符合这个条件啊，那么呢，他说这样的一种条件，你就成为过去到现在都是他的同伙人了。哪有的人没有啊？那等于是同我到一半，主动弃权，大概是这个。
喂，
您讲。
因为我想说啊，这个听稿人们呢、啊。人家有这个等次之分嘛，啊，就是新境旅提到有些人可能做这个基督的圣父啊，但是有些是做同类啊，做奴仆的吧，所以我想猜测啊，那些已经重生了的人，或者他们没有那么多的奖赏，他们是可以得救啊，啊，有。对似这样的讲法吗？
过一下。
我也听不太懂，你再说一次好吗？
喂，是这个天国啊，也有这个等级之分的，就是这样，可能就这个基督的圣父啊，但是。在生父以外也有一些做这个同类的吧，所以我就想啊，会不会一些人他一开始信了这个基督但不能完成这场赛跑但还是会得到一些基本的赏赐，因为他有在跑吧。
你说那个听到的人，他也有等级之分，是不是？
是
啊。然后他们有一同赛跑，然后呢？
有些跑人出清啊，就可以做这个基督的这个吩咐吧，或者是也曾经试过努力，不过最终失败啊！会不会也有一些掌声啊？
哦，就是
失败没有
掌声。就是一些做生父啊，一些做同类啊，是这样的意思、啊。
你那个神父是信徒吗？
对啊。
哦。
那些就听过伟大，那些就听过伟俗的吧。
哦，在天国为大，在天国为小，那会不会那个为小的也在天国里也有奖赏，只是比较小，是吗？
也是这样。
好、
奖赏跟那个混在一起。
那个我先讲这个为大跟为小这个问题啦哈。主耶稣讲说那个遵行律法而且又教导人去遵行的人，这种人在天国看来是大的啦哈。那但是不遵行律法又教导人不去遵行律法的这种人，在天国来讲他是小的。不是说他能进天国，而是说所谓大小就是在比较说哪一个是从神的角度来看哪个是好的，所以看他为大表示他是好的，是值得推崇的，看他是小的指的他就是不值得推崇的，就是不好的，他在做一种好跟坏之间的对比，好吗？那个阿 Ken 这一点
好，
所以说不是说他也在天国里，他只是比较小，应该不是这个意思啊，而是他可能他没有与天国无份啊，因为从别的地方主耶稣讲那些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进天国，因为他们是作恶的人，对不对？他们也奉主的名传道赶鬼啊，他们也有神迹异能啊，也有圣灵的恩赐能力都有，可是他们却没有遵行神的旨意啊，没有遵从神的律法，所以最终也被判定为是恶人。所以这个善恶是很清楚的，应该没有所谓的模糊地带。那这个地方所讲三章希伯来书三章十四节刚刚特别有讲，从原文上来讲他强调是说要如何成为基督的伙伴，这个也就是三章六节讲的要如何成为神的家的一份子。好，这个在讲要如何成为这种身份，其实它的意思就等于是如何得到拯救，也就是后面讲如何进入那安息，应该都是在讲同一件事，只是用这个角用不同用词。而十四节如果能把翻译直接给出来让我们体会可能会更直接，不知道四叔有没有传道有没有
那个翻译下以后再有写啊，但是以后再传就好，没关系了。
好，所以那个实体最终你觉得翻译应该是用什么？讲那么多我还是能再确认一下吗？什么的开端？
实体的开端
就翻实体是吧？好，实体的开端。那结尾后面那一句呢？
我们能够坚持住那实体的开端，坚定的直到结局。
怎样？我们能怎样？
我们能够坚持住，
对，
那实体的开端。坚定的直到结局。
直到结局，就然后最后就是就能成为基督的伙伴吗？
不是，第十四节我从头开始念了。
好，
因为我们早已经成为那基督的众荤香子。
嗯，
如果实在是不下注，
实在是什么？
如下所述，
对，
就是后面的计划，我们能够坚持住那个是开端，
嗯，
是的，坚定的直到结局。
哦，
是认为马太的五章哦，第十九节这一节啊，我们回到这里好不好？我稍微回答一下，他这里主要的论点，所以这个之所以就是要他来接续十七到十八的这个论点来解释他做一个结论，所以。何人会掉这界面中最小的？要教导人这样做，那他在天国里也要称为最小的。所以这里有分两个最小，就是界面中最小的，一个就是天国里称为最小。那这里什么是最小的？有的人就会延伸到说，正好他是在天国里的啊，不过他是最小的。那表示他也有得救。我们要看耶稣在这里的用词，这里是因为有人会掉这诫命中最小的，有人把他认为说这个不需要，或是说这个是，那他认为诫命中是最小的一条，他不但这样，而且他还教导人这样。那这样的话，他这样做，他在天国里要称为最小的。也就是说，耶稣用这样的方式来反过来对他这样说了：你自己看不起这样的界面中的最小的，因为你把它毁掉了。同样的，他在天国里面也要被这样看不起的。好像他看不起界面一样，等同是他不配得的，这样懂我的意思吗？
啊，懂。
好，我再举一个例子给你看哦，最小。嗯。圣经就出现在这里，跟你再看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你看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第九节。看到没有？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第九。
大的大的。
我原是使徒中最小的，不配称为使徒，因为我从前逼迫神的教会。好，他这里在解释，保罗他原来是使徒中最小的，最小的，他自称了啊，他原来是使徒中最小的，底下用。是不配称为使徒，不配称为使徒，所以不配称为使徒，也就是在解释他是使徒中最小。那为什么他是最小不配称为使徒？因为他从前逼迫神的教会， 因为他从前逼迫神的教会，所以原来是使徒中最小，他不配称为使徒。那他这里的最小也等同是他是不配称为使徒，这样可以了解吗？
可以可以。
哦，不然你不能说啊，我原是使徒中最小的，那表示说他原来就是使徒啊，不过是最小的，不是。这句话不是说他是使徒中最小，就是他本来就是使徒，不过只是最小的，不是哦。他反而是说他是不配称为使徒，那等于是他根本不是使徒。那为什么？因为他从前是逼迫神的教导，打蜡。那这样可以了解吗？这一节？
可以可以。
最小的使徒就是不被称为使徒，这个你同意吗？
哦，同意。
同意吧，好。那我们看同样的第五章十九，马太，他在天国里面被称为最小的，事实上等于是他不配称为天国里面的人。为什么？因为他看清了那个界面中最小，又教导人这样做，那这样的话就不配进。他用一种非常夸张的一种比较方式，你连那个界面中最小的那一个你都去把毁掉，或你把它看清，哎，又教导人这样的话，那你这种态度或这种教法会导致你也被在天国里面被神看见吗？因为你不重视他的话，真的他是最小的，这样了解吗？那反过来讲，如果你重视的那一个虽然看起来是最小的，人家在说任何是最小的，但他不但这样子尊显，而且还教导了他要被看为最大的，可是他会被神尊重，这样懂吗？
懂。
好，所以我们不要以为说那你现在最小了，但是至少也在天国里啊。那你就抓不住那一个。他主耶稣在这里非常强调，他自己他来不是要为教律，哎，他来了，既然来了，就是要来成全律法，所以表示他对律法那么的重视。哎，他十九节只是在讲一个结论式的，是说我这么的重视，那如果有人。见得不见的重视，那嘞，那你们真的是，就在天国里面是最小，他最只能怎么样？那甚至他还最后二十节，他还说，你再继续看二十节，五章的第二十节，好不好？我告诉你，你们的义若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我这一节就表达更清楚，你们不能过进天国，所以二十节你们不能过进天国，是要跟十九节他在天国要被称为最小，这要这样子对看，不然的话就彼此矛盾的。一个十九节说要称为最小，是至少他在天国啊；一个是说你们断不能过进天国，那就要彼此的矛盾。那为什么断不能进天国？因为你们的义就是门徒，那门徒的义如果不胜过文士法利赛，哎，那等于是说，文士法利赛人他不可能是进天国，而你们如果没有胜过文士法利赛人，你们也不可能进天国，更不可能。那文士法利赛人为什么不能进天国？因为呢，他把界面中很多的这个界面都把它毁掉，他也教导人这样，这是在第十五章马太十五章耶稣说他们守人的传统，解释律法解释的多寡，神的律法乱解释，那这样的人不能进天国，这样了解吗？
嗯，了解。
好，所以对律法要非常尊重， 虽然看起来是这个条，这一条好像是很小，它就是定，它是神的诫命，不可以看轻。那耶稣就是这种精神，他还教我们这些门徒要这种精神。所以断不能进天国，那这个对我们来讲太重要了。所以说实在，他们那些人对律法看轻，又教导的这样子，他不可能进天国。简单讲是这样。那我们回到马哥林多这个希伯来书，很多人为什么倒闭？简单讲，他们对神的律法诫命看轻，也就是说对神的话看轻。那所以希伯来书他第四章。第四章他会讲前后讲的话，他就是在强调这一点。第二节说，一节说你们既有他应许的安息的应许，这个安息的应许，也就是第二节的福音呐、也这方面说的是听见的那个道，那。应许啦，福音啦，听见的道，这三个不一样，也就是第十二节的神的道。那神的道是什么呢？他就用八句话来说明，你不可以轻看神的话。那以色列民因为轻看神的话，等于藐视神，神就让他不进去了。那同样今天的信徒也是，你如果藐视神的话，那同样的神灵跟你说，你藐视我，我就不让你进去，这样听懂吗？这样听懂吗？
懂，听得懂。
这个是最重要的道教导，对我们来讲是灵魂得救生命攸关的，真的大家要好好听他现在说的话，不然我们今天真的是白信了。
好，我们今天到这里了啊。